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园，
我是小贝。
你是小贝哦，我是朱文猛。哎，小贝你好。你又好久不来了，现在世界上又有事情发生了，听众朋友就希望你出来讲几句话，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奇怪的现象。
最近哪有什么大事发生
了？哎，很这么多的事情，巴黎的屠杀啊，台湾要选总统啊，你都没有给我们做一些时事评论呢、啊。
现在网络实在是太方便，你要各类的讲法。各方面的看法，就是上去搜寻看一看人家讲的，就差不多蛮完整的嘛。
看人家讲跟听你讲是不一样。
有，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么高风亮节，能够每一件事情都有那么自己独到的看法。
哦、真的吗？我认为你一直是这样子的，你还是给我们讲一讲你最近有什么感想，云游何处，又做了些什么大善事。
自从跟这个蒙哥离开之后，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颓废了、嗯、对，
就是很消沉，
事情也没有从神来那边的亮光。
嗯，
所以就这样子庸庸碌碌在这个世上打混打混而已。
那我们今天赶快来进进补吧。网上人家留言留了半天了，就要小贝上来谈一谈这个 ISIS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活动，再给我们分析分析。
这个蒙哥之前已经做过一系列在讨论他们的这个啊信仰问题嘛、
嗯、
对不对？
嗯，
哎，这个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永远都会存在的嘛。我觉得怎么分析他们这些人呢？
你永远都会存在，你为什么说永远都会存在？
就是最起码我是说在我有生之年。
嗯，那个叫永远啊。
就我看得到的这个时间里面、
嗯、你认为它为什么会存在？因为以前没有这么严重啊。
这个世界的末了、啊、这个什么事情它一直在翻新，一直出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嘛、啊、反正他们现在呢，他们有一定的实力啊。至少 ISIS 它能够走到今天就不可讳言，它后面有很坚强的财力的支持啊。
财力的支持、
啊、当然了，他们掌握的一些油田啊、嗯、你说现在当然阴谋论说这个美国故意把这个油价打趴，就是要来断他们的这个金源、嗯、但是对他们来讲，那个产油的成本呢，他们这些地方这个质量也好，边际成本也很低，油价到40块左右，美国这个跟沙特这些国家已经很多都是吃不消了。对他们 ISIS 来讲，他们还是有赚呢、啊。
他们这个你跟国际油价实际上根本没关系，因为中东那个地方现在乱得很，
嗯
啊，所以什么东西都不正轨。他们就是从炼油厂呢开了一些卡车去，过了边境就卖了，随便到哪里都卖了。
所以他们现在问、哎，对他们来讲，钱不是一个问题。
好，钱不是一个问题。
既然有钱，他们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些真的能够又真的让他们
造福人群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对他们内部来讲，你想想看，就像任何一个这种说叫黑道组织来讲也好，你要在里面扬名立万，树立你的权威，你也必须要干几件比较像样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会不断，就例如说他有一些，就是说这个爆炸行为或怎么样，他可能某一个里面的某一个小组织。他必须要在这个大组织里面能够凸显他们的能力有什么，所以他们就各处来找标的物，对不对？然后做一些比较大样的事情，他也是在他内部能够建立他的权威嘛。
你觉得他的解决之道在何处呢？你看德国人纳粹党出来，现在的德国人他就不要纳粹党，对不对？日本人这个神风特工队出来，现在的日本人他也不要搞这个东西。那为什么这个伊斯兰里面这些恐怖组织，他就停不下来呢？ 你觉得要停下来的话，它的根本解决之道，照理说，我们不说这个不会停下来，不说你刚才你才说你没有看圣经，你什么事情都从圣经看嘛，还是高风亮节的很，你说世界的末日，对不对？我们就暂时不谈这个。你说，但是这个现象要解决，要从哪里开始解决？为什么没办法解决？
他们这一类的，就是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思维，已经不是所谓外在的东西，那已经是在他们
外在的东西啊，
对不对？你说神风特工队，他那个是有一个气氛在，或者说当时的一个风气。那像我爸爸他们，当然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大家就有接触到这些，他们觉得那个荣耀啊，能够为天皇来这个效忠啊，
北海小英雄，
对，那个时候是一个风气啊。就像你说每个国家都曾经用民族主义这个鼓吹这个人，我觉得那是一个风气，但是那个还没有完全进到他们的血液里面。因为当他们时过境迁的时候，他们回过头来看，他们会觉得当时好像有一点被愚弄，为了一个政治的目标哈，然后大家就是来鼓动这个民族主义的想法。一方面呢，我是觉得一旦人到了一个年纪，随着智慧的增长，风潮不再的时候，这个它就会慢慢停下来。
哎，那为什么在伊斯兰恐怖组织里边就
我觉得
没有呢？
要是能够体认到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话，那他已经要把他这个民族的根给斩断。
哪个民族？这个不是个民族啊！
因为我觉得他们血液里面，他们认为他们今天存在这世界上的价值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你今天要他承认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话，那就是否定他存在的价值，那存在这世界上完全没有意义了。对他们来讲，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不可能停下来的，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
哎，你是小辈吗？
我是小辈啊。
怎么现在讲起话已经变成老辈了？
对啊，
当年小贝的这个风采，那个神风特工队都跑到哪里去了？
我是把一个事实讲出来嘛。我觉得为什么会想要去改变他们？他们是不可能改变的。他们要是会改变的话，那就没有我们今天看这个启示录里面最后的这些征战的那些东西嘛。
进到他们血液里边，这个东西你讲的不是真的血液嘛，对不对？
就好像现在人家中国在讲反贪腐。真的一样，
可是那个贪腐已经在中国人的血液里边了，是吧？
因为你真正要做到像习大大，我们的习总书记讲到那样子，河海燕青这样子，哇，就是来为国家，对不对？只要做到这边，第一个他就是先斩断共产党的根嘛，共产党都活不下去了，他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
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各取所需，叫做共产党嘛。
那么现在的共产党能够存在的价值，就是靠这些贪腐。你打贪腐就是拿刀来斩自己的脚，把自己的根斩。会不会干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等一下再谈这个问题。我先把小贝刚才给我们的答案分析分析。第一个，你说讲说这是一个风气，这是血意啊，还有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们能够有这种智慧。
我是讲说，像你说神风特工队或纳粹这种东西，
对，
他还没有到是变成是他这个民族的根呢。因为他到一个地方，他把它斩断，他不会怎么样。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不一样啊，这个这个你说伊斯兰这个东西，他要承认他的错误或者为这些道歉的话，他等于就是自我阉割，他自己的存在都成为一个 question mark， 他怎么能够做呢？
你这不是已经把我问你的问题已经答出来的吗？因为我们不是在说我们要去怎么改变他，我们的问题是说他们为什么不会改变。因为像这一类的事情，除非从伊斯兰的内部来排斥这样的极端的思想，对不
对？
就好像德国人有一个觉醒，或者日本人有一个反省，他们觉得从前这样的不上算也好，不对也好，他们今天不要这样做了。
哎，
伊斯兰他们这个问题要解决，必须要从伊斯兰里面解决。可是你看，从这个911一直到现在，伊斯兰的人会起来讲说他们不是伊斯兰，伊斯兰是和平的，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伊斯兰。但是里边伊斯兰的内部有没有一个非常主流性的教导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他们要是不起来教导他们的年轻人的话，谁讲都没有用，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教导。
我觉得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教导。
为什么
他们这样的教导出来的话，他就不是真正的伊斯兰，
他就是
断了他自己的根嘛。
因为他们的古兰经也好，他们的穆罕默德也好，他们的圣训也好，一向就是要杀犹太人，就是要杀基督徒的，对吧？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伊斯兰是没有新约的， 他就是那么一本啊，不像我们在圣经里面，你看神从前借着以色列人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那以色列是预表神的应许，神的拣选，迦南地七族的人也好，埃及的法老也好，这个是讲到世界的败坏，罪恶的奴仆。那罗马书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了，哎，那这个神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是不是不公平吗？哎，他说窑匠难道没有这个权柄吗？拿一块你做个贵重的器皿，拿一块你做个卑贱的器皿，那个叫做旧约。到了新约，主耶稣来就成了旧约这一切预表的实际。因此你在新约里面，你要从新约的教训说啊，耶稣带了坦克车，带了大兵出去，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也是因为有了新约的教训，所以可以反过来说，这个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呢，这些的事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对吧？但是伊斯兰本身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他们自己本身不可能真的站起来反对，他一反对就连古兰经连穆罕默德都反对了。
对啊，他反就等于反他自己的根嘛，所以他不可能这样做了。不像你说日本反战派，对不对？还是说他要恢复这个他们早期的大东亚共荣圈呢？他这个很明显他是可以合理的对立，但是他们还是大和民族。
他们也没有一本日本经，对吧？纳粹也没有纳粹经成为德国人信奉的中心啊，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哎，小贝这个看法是相当相当的不错。不过你需要蒙哥听得懂啊，对不对？你光说斩自己的根，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只不过现在不习惯用一些圣经的话来解。
你说斩自己的根，就像是什么神赐给亚伯拉罕那个什么礼来的，对不对？
很多事情啊。那你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改变呢？就是看到你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进到你的，就是说它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生活生命，已经跟你生活生命完全结合在一起。
哈，
你只要真的是已经变成跟你的，你跟生活结合在一起，还有办法改哦。就像生活有人习惯什么的，你还可以把它剔除掉，只是有一点痛，但是你还不会死。但是要是跟你的生命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你要把它斩掉的话，那真的是你连自己都活不下去啊！
照小贝这样形容是蛮痛的哈。你这样讲是挺有意思，因为假如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天主教、天主教皇，假如从来没有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大家正信得好好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提出一个想法，说我们应该从全世界中选出一个代表啊，这个人呢，给他穿上白袍子，戴上金冠呢，让他在地上呢成为耶稣说话的权柄，把他叫做教皇。那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起来说，这个实在是太荒唐了。
嗯，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怎么不这从我们的信仰里面怎么会跑出这样的东西来？
对，
但是这个真的。反而成了两千年就不信的人就认为基督教就是这个天主教皇。
嗯，
这个就是你在讲的，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它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进到他们血液进到他们呼吸里边的东西，就割不了了。
嗯，
你现在把教皇砍下来的话，那所有的拉丁民族还有信天主教的人，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呢。
对，
所以这是很对的。那第二个，你讲到说这个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哎，你觉得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战士啊，和应该拿什么比啊？和那个台湾的太阳花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我觉得差很多啊。
怎么样差很多？你差很多也是有的比嘛，它在哪一方面是一样，哪一方面是不一样？但你这个太阳花需要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
哦，这个
需要给蒙哥解释解释。
在2014年的3月发生的台湾一些学生啊，占领立法院嘛，我觉得你说你拿到这两个来类比，其实不是很适合的。但是你说共同的地方，就是说最起码在做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自己都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这个所有的不管是社会群众运动，或者是说你说像有这些为了信仰而做出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的话，其中不乏一些道德情操各方面比一般人都还好很多的人，他们是觉得他们是在从事一件很正义的事情嘛，好，为正义而来发声，
就是这个类似吗？
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来看是类似的。在诉求方面的话呢，事实上是一些弱势的人，现有的体制让他走不出来， 所以他必须要绕一个方向来重新来挑战这个体制。那在这方面你要说类似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太阳花其实不是反国民党，这个是大家很，因为太阳花自己年轻人他不见得都知道，
他们是反共产党吗？
他也不是反共，他是反对那整个国家的机器。因为台湾在那这几年中华民国的宪法跟他的一个政治体制，那个国家已经走不下去了，走不动，所以他会有那么多的就是说不公不义或者贪腐啊，不见完全是建立在人性的贪婪，是他这个国家机器不能走，走不动，制度已经完全错了。因为台湾的 crazy， 他这个什么五院的设计啊，全世界都是三权分立，他搞一个五权啊，然后可以说是胡搞瞎搞。
他的五院是哪五院？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介绍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在台湾念过书。
立法院、
立法院、司法院，还有呢？
司院跟监察院搞了这些，那时候是孙文的他一个空想。
考试院跟监察院是干什么的？
考试院是为了说让文官有一个固定他们自己的任命的一个系统。孙文当时要设考试院的原因，也是就是中国那么多年的科举，就是说国家要
底下的人才要从这边出来，
自己要来定一个标准哈、然后呢，这样子反而能够帮助这个能够找出一流人才出来。那你可以知道，后来的考试院弊病丛生，反而是一些权贵，他要安插他自己的孩子进去，来透过这个最短的修法，才能够进去拿到权力。然后你说监察院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单位，因为照理讲，行政院是用立法院来监督嘛，这全世界三权分立，行政权是靠立法权来监督。那你现在又搞一个监察院，这个监察院就是孙文当时认为说是这个中国的御史大夫这个很好，说中国的御史大夫制度也要这么好的话，中国为什么历朝历代贪腐都这么严重？他根本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制度，他居然还一定要用，而且要用还把监察院放到一个蛮高的位置，但是又不给他任何的实权。所以就变成说，这些官员他宁愿让你这个监察院弹劾，他也不会被抓去坐牢，因为监察院变成是一个官员，他没有做好事情，他就是弹劾你，弹劾你，你了不起就是下台而已，他并没有一个实际惩罚你的能力。所以因为考试院、监察院这些完全错误的设计，让这个政治上面他遇到阻碍的时候，他走不下去，更不用讲后来他这个修宪之后。台湾选出来的总统有权无责，就是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所在，但是他做错或者说乱做，他不做事情，却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把他罢免他或者是弹劾他，没有办法。那所以我是觉得太阳花的这个他们是反对的是一个走不动的制度跟国家机器，他并不是一个信仰，他爱不爱国民党，他要不要台独，那都是其次，那个是 second level 的事情。
你觉得他们自己能够讲的像你这么清楚吗？就好像你讲的需要蒙哥帮你讲一遍才清楚，你觉得他们清楚吗？
我相信他们一些领导者是清楚这个东西，但是下面跟着动的人不见得完全清楚。
你是相信还是你是知道？
有一些我跟他们谈过
哦，怪不怪，原来小贝是参加太阳花运动，
我没有，
对不起，
本身没有参与，但是他们主要的一些领导人有几个我私底下有跟他们见过面。
你就是做他们的太阳就对了。
所以你就这方面来看的话，我说不太能够类比，就是说其实他是反对一个走不动的国家机器的。我相信包括阿拉伯之春，其实他们反对不见得是反对信仰或者是那么单纯他反对他的政府某个执政党或哪个团体，他是那个国家机器已经走不下去，因为他有问题，
国家机器走不下去。这个好，这个是不是很像现在很多基督徒对教会不满，就是因为这个教会机器走不下去，是不是？
对，你某方面来讲你要这样类比也是可以，因为你一个不方形的机器，那你就不知道从哪里去改，无从改起，对不对？你无从改起的时候，你又是弱势的时候，又无从改起，请问你是不是这种温和性的抗议？所以他们才发起这个所谓的
做节目上广播是吧，走到公共广场
啊，对啊，就是这种公民不合作的运动，它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是在反对这个走不动的国家机器。但是你问他们是不是一定很清楚怎么样才能够走得好，但是是不是一定能够走得好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最起码他们把那个问题点出来，就是说这个国家再这样走不下去。
听众朋友，如果你刚刚才来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小贝回来为我们 谈一谈这些时事，但是现在的小贝跟当年的小贝好像不太一样，他怎么都笑不出来。蒙哥在那边拼命逗他，他还满板个脸。
我怎么能够用很诙谐的态度来讲？到时候一讲，到时候就讲不好，又被人家批评。
你还有什么事情不能用诙谐的态度来讲？连福音你都可以诙谐，你都可以娱乐化，这。哎，终于把你逗笑了，好好好。可是还有一点呢，你刚才自己讲的非常一样啊。你说太阳花的运动里面有多少是已经结婚有家有家有小的？
哦，对啊，那当然这一点呢比较少。
伊斯兰帝国里面一样的嘛。
对啊，年轻人他才有所谓对理想有一个憧憬嘛，他也愿意做一些牺牲嘛，他感觉自己比较没有牵挂嘛。
啊，其实这个伊斯兰国应该叫什么？这个恐怖分子啊，啊，我知道。这个应该蒙哥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阿拉红卫兵。
哎，有一点像，有一点
有没有点像？
嗯，对啊，你说当年中国红卫兵也是要这些年轻人一样啊，对啊。
年轻人就会去搞，他们现在打掉古迹啊，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呢，跟当年红卫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
可是现在这些红卫兵年纪大了，也来美国定居了，就不会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差异性在，
他差异性肯定在了，是不错了。
红卫兵他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他可能也能够感受到自己，就是说当时等于算是时代下的一个产物。
对啊，
然后自己也曾经被利用过。回头来看这个事情的话，他可以在他的心里呢，把他过去的行为跟现在他自己呢画一个很清楚的界限。
嗯，
但是我不觉得伊斯兰年轻的这批人，假设说他们没有为他们的信仰牺牲他们的生命的话，我觉得他们到老他们只是因为多了一些牵挂走不动啊，或者是说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胆识啊，但是我想他到老的话他只会充满了遗憾，当年他没有去做这个事情。
不错了，因为当初红卫兵你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真正的英雄是站在天安门上，他实际上用这个运动来权力斗争的。
嗯，
红卫兵只是被利用而已。但是这个伊斯兰国它不一样，它不但是时势造英雄啊，因为美国把这个伊拉克打散了，还有很多当初这个伊拉克没起来啊，那一带变得很乱啊，当初这个海山底下的散兵游勇啊，据说现在都是主力啊，所以他们会打仗，就是因为这其实有相当多的职业军人，让他们接收了很多美军的武器的。这个是时势造英雄，可是他们整个立国的理想跟他们的做法是英雄造时势，因为以前我们说过他们要把世界末日带进来，世界末日带进来，照他们自己的讲法，到最后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们只会活下来5000个还是3000个人，这3000个人就要等耶稣从天而降，对吧？要宣布自己原来是个伊斯兰，啊，这个是他们在等待的事情。这个当然是很不一样。可是我们需要看的就是说，为什么毛泽东也好，希特勒也好，他们都拿年轻人有办法，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拿年轻人没办法了？对吧？你看，凡是异教，你看我们最近叶班长做的节目，他在加拿大好不容易带了几个好料子年轻人信主，哎，没想到几个月之内就已经被这个大韩耶稣教敬礼会网罗做他们的新秀了，人家就很火热。你看，凡是进到异端里面的、进到极端里面的年轻人，都是很火热的。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拿年轻人没有办法？你不能说年轻人变了，年轻人其实没变。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不管是太阳花也好、伊斯兰也好、纳粹也好、红卫兵也好，
对，我想这个
对吗？
你说我都没有讲笑的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稍微诙谐一点来讲。
哎呦，你现在讲笑话还要先讲说我现在要讲一个笑话，你实在是老了。
这个蒙哥不讲，有没有听过一句年轻讲话叫做，
没有，
这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说男人不会坏女人不会爱，还是说一个坏男人女人才会爱？
一个坏男人的女人才会爱，对不对？女人就喜欢那个男的这样坏坏的，但又不是到很坏这样的，哎，他才会喜欢。
就是像小贝这样子就对了。
对，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呢，其实年轻人不管哪一个世代，他都是想要凸显他自己，他是需要透过参与这些所谓新潮或不一样的讲法来凸显他自己是一个独立思考能力的。所以你说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一方面的，就是说一个风潮的带领， 都是年轻人会打头阵、
嗯、
他们也比较容易马上被这个所吸引、
嗯、
然后进到里面去，愿意为他牺牲奉献、
嗯、
其实他们归根结底是要能够让自己能够凸显出他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跟独立思考的，所以包括美国早期嬉皮的这些风气都是一样的嘛。反而你越正统越真实的东西，对年轻人来讲他的吸引力会降低，
越真实的，
就算他心里隐约知道这么这些应该也是对的，但他总想要去试一试，他总想去看一看，只是说在试跟看的结果，有一些比较倒霉的他可能试一试看一看他就失去了他的生命，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说没有走到那个那么极端之前呢，他可能自己的胆量也好啦，啊，一些自己各方面的这个生活的牵绊，他并没有走到那一步。那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其实很多人都有啦，那只是说你一旦进到那个里面去的话，鼓动你的人讲到一些让你心里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很好的看法，能够让他们跟别人与众不同，可以做一番挑战的时候、
嗯、
那他们当然很愿意去接受啊、
嗯、
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来讲这也不见得是一定的是一个坏事、啊、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基督教就注定要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我们的信仰对年轻人还是很有吸引力，但是
怎么个有吸引力法呢？要等他年纪比较大反省过来了、
嗯、
是不是、
啊、我们也看到
他才会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
我现在所在的教会也看到有很大批的年轻人，他们很愿意投入一些社会工作啊。
哎，你现在所在的教会到底是哪一个教会？给我们报一报嘛。
我特别讲，我所在教会就是北美华人十大教会之一啊。
有、哦、十大，
大概在1600个会友左右。我感觉上就是说，年轻人在这个地方，他们有很多参与服事、弱势团体的，
就是行善啊、助人
啊
这些的东西，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啊、抗议反堕胎啊这些东西吗？还是怎么样？
反堕胎这个目前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但是他们有一些。
值得去你们教会发起发起嘛？哎呀，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小贝一回来，蒙哥就开始长见识，真是太好了。要继续听小贝精彩的讲论，请下回再来。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